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不知道大家对 dress code 这两个字有没有什么的印象哦？有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完全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呢？如果说我们就字面上的翻译的话， dress code 它的意思就是服装密码。什么是服装密码？难道这个服装上面有什么秘密吗？也可以找到宝石吗？也可以找到宝藏吗？当然这个跟达芬奇 code 没有什么关系啊，跟达文西密码没有什么关系哦。这个 dress code 呢，一般来说就是说你参加宴会的时候，参加 party 的时候，你应该遵守的一些，你应该穿着的一些服装哦。你那个听说这个达芬奇他的最后晚餐又发现新密码。我想想这个达芬奇他真的是活得太值得、哦、他一生实在太值得。想想看那个他都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就他的一幅画呢，这个几百年后还是一样的引起后代人们的轩然大波，每人都争相去研究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我就想也许他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哦、就大家竟然把他看得这么认真。诶，不过呢也许他真的是有什么秘密哦，所以大家看着吧，看那个也许真的不过这个如果说是牵扯到这个像那个这个 Dan Brown 他书里面讲的时候牵扯到这种宗教上面的事情的话，我想我还是闭嘴不要讲好了。就拿我们一般来参加婚礼来说的话，你通常如果说你不是做主桌的人的话，其实你穿着稍微休闲随便一点的话，也没有人会去注意哦。因为台湾这个参加婚礼是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也不能说很奇怪，应该说很有意思，对，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你到会场去吃，到那个现场去吃饭的人哦，你可能彼此都不认识，你彼此不认识其实很正常，可是问题是说你可能连新人你都不认识了，那新人呢也不认识你，那为什么你会收到这样子一个喜帖呢？这可能就是说新人可能是你爸爸工作场合上面认识的人，那或者是说什么你的侄子辈的人哦，的什么人哦结婚啊，那你整个就是刚好这样沾上一点点的边哦，因此呢你就有幸而已收到这个红色炸弹去参加。终于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说这是红色炸弹，因为说真的你跟这个新人呢八竿子根本真的是扯不到一起哦，那个八字哦根本都是完全没有办法攀上关系的，可是偏偏你还会收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喜帖。那莫名其妙的喜帖就是所以你不去参加的话，你还是要礼貌给一些那个红包，那你去参加的话还要给更多的。如果你脸皮够厚的话，你就带着一大家子的人去，然后呢就给一人份的红包。当然这个就只是会让人这样多念两句，最重要的是你呢你要沉得住气哦，那你脸皮够厚呢，这个厚黑学要学得很好哦，这个练功夫要练得很深的时候呢，用这样子的情况呢你去用捞本，这样子心情呢你就会觉得愉快一点。因为说真的毕竟那个一份红包多少，现在一份红包一个人你就算不去的话至少要包1000块吧，那1000块你想想看，1000块一个人可以到五星级的那个饭店去吃一顿很不错的菜了、欸、可是呢你这1000块还是说你可能不去参加的情况下你扔不到，你还是付出1000块，这个不是平白无故来的红色炸弹是什么？如果说你当真的跟这个新人的关系非常好，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的话，你当然这是一个祝福啦，所以你会觉得真的是给了一个心甘情愿的祝福啊。但是如果说这相反的情况你根本不认识他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呕呢？难怪这个叫做红色炸弹哦。所以有时候我想这个既然你心不甘情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婚礼的状况呢，所以你可能就会用以你的服装来抗议哦，那穿着随便一点呢，应该是这样子吧。也许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理藏在你心底深处的一个潜意识哦，引发你说你故意去穿着哦比较不合这个场合的一些服装哦。不过在台湾好像你穿这样子大家也见不怪不怪，好像也没有人去看你耶。可是在这边就不一样了，在这边呢你如果你去参加婚礼你没有去遵守 dress code 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很尴尬。因为这边的婚礼呢并不像台湾的婚礼，就是说那个邀请函是所谓的父母发出来的，所以在台湾呢你通常 你结婚的时候请的人呢，通常是你父母的朋友，或是岳父岳母的朋友，或是岳父岳母什么几百年前呢在路上交换过名片的人，可能连你的岳父岳母都不太认识的人呢来吃饭，所以难怪新人会跟这个 来会场吃饭的人不相识。那但是这边就是他们发出请帖呢，邀请你去吃东西的人呢，去参加这个婚礼的人呢，通常就是新人。新人本身呢，他发出的这样子一个请帖，邀请你来去一同庆祝，一同欢乐，祝福他们。所以呢，在这里呢，那个就显得说，说真比起来，就好像场面没有我们那边浩大。就好像台湾的婚礼，好像动不动要请了三四十桌，那一下就这样。三四五六百个人这样子到的，真的是场面浩大啊！你会觉得说，哎，你一辈子真的有认识这么多人吗？虽然说里面可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你都不认识，可是你呢，如果说你可以请到大概80个人的话，表示你这个人面已经蛮广了。当然我讲的这个人面广，并不包括那些真的所谓的上流社会啊，一些什么他们那些真的是常常在报纸张杂志上看到那些名流，这些人当然不算在，这些人认识的人当然就是更多。我讲的是一般人，就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平民百姓。说真的，他们真的会邀请你的话，还不是说你只是朋友，而且应该是说跟他交情还不错朋友。真正交情还不到朋友呢，也许都还收不到这样子。所以说你收到这样子的请帖的时候，应该是说，哎，真的是你跟新人的交情不错哦。那既然交情不错，已经好到说你可以收到对方的结婚请帖的时候，结婚邀请函的时候，你当然就要去遵守说会场的一些礼貌。这所谓会场礼貌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穿着。那现在人的婚礼呢，当然各式各样，花样百出。有些人会在游泳池旁边举行婚礼，如果说你在游泳池旁边参加婚礼的话，你穿着一个貂皮大衣去的话，是不是觉得太奇怪？因为大家发现，你会发现，哎，怎么大家都穿着比基尼啊，穿着游泳裤去？那你穿着这个样，你怎么去跟大家同乐呢？这个就是太奇怪了。那还有所谓什么跳伞婚礼啊？那跳伞婚礼大家当然要穿得比较 sportive 一点啊。那当然这些是比较另类的婚礼啊。那一般来说，所谓的正常的婚礼啊。正常的婚礼呢，通常就是穿的会要稍微正式一点。那这个正式呢，当然不是正式到说你要去参加什么 Opera Ball 这样子的一个正式哦，你要穿着燕尾服，你要穿着拖地礼服哦，还要配上一些闪闪发亮的首饰哦。那闪闪发亮的首饰当然还是可以的啦。所以你如果穿着拖地礼服去的话，你会觉得你是来会场扫地的吗？因为这里他们这边人参加婚礼，好像应该说他们这边举办婚礼啊，习惯在夏天呢。夏天他喜欢在户外，那你脱了一个长礼服去的话，你的裙子里面应该会藏了不少的蚂蚁、蜘蛛之类的东西哦。那真的是好好的 enjoy 啊，去洗衣服的乐趣吧。虽然说衣服应该不是你洗，可是你在会场的时候，你在这个 party 的时候，你应该就会有很多小虫虫与你为伴，应该蛮好玩的吧。通常这邀请函上面我怎么讲半天好像没有讲到重点这重点就是说，他们你收到邀请函的时候，上面通常会注明 dress code， 那上面就会注明说你应该要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因为我们的婚礼呢是样怎么样的一个场合我们今天举办是跳伞婚礼，我们大家请带你的跳伞设备来。今天我们参加的是棒球婚礼，那大家就要带着你的球棒和你的手球的球套来咯。如果我们今天参加的是一般正常的婚礼的话，那通常他们写说elegant。 那什么叫 elegant？ elegant 就是说一般男生就是穿西装打领带吧。想象一下，男生大概没有什么，男生的服装大概比较没有什么想象的空间哦。那女生呢，大概就是穿短的礼服吧，不用穿到那种拖地啊，就一般的短的所谓的无礼服吗？这叫无礼服吗？就是短的，不需要到拖地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礼服啊，对对对，突然想到，好像台湾喜欢叫做小礼服哦，这样子听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应该是所谓的 elegant 的吧？他说你想想看，就是大家都穿了一个所谓的很 elegant 的时候，大家手里拿了一杯鸡尾酒，那跟新人去干杯祝福的时候呢，你来到现场，你穿着什么？ 你穿着你的脚踏骑脚踏车登山服装的排汗衣，然后穿着短裤，然后穿着凉鞋，人家不是会投以异样的眼光吗？当然说如果你穿着那种超级大礼服来这边的话，你大家一样也会对于投射于你异样的眼光哦，所以真的是太过于不及哦，都是不好的。就是不过呢，但是我倒是听这边的朋友说，当你不知道你要去穿什么样的 dress code 的时候呢，穿什么样的服装的时候呢，怎么样服装会比较安全，因为有时候他们邀请函上面不会去注明 dress code 哦。那如果说你刚好又没有时间打电话去问主人的话，跟主人联络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好，这个时候你就想象一下，婚礼一般来说正常，我们不要去把那个想成那个奇怪的婚礼就对，我们把正常的婚礼一般是好 elegant， 应该是算是蛮正常的婚礼，可是你又不太很确定哦，万一这个主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然后必须要说不一定要说男生一定要戴个狗链似的一个戴的领带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就稍微退一点啊，就是说可能你穿上的衬衫，可是呢你不要打领带，就是你稍微退一步啊，那这样子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尴尬就对了。就是说是在这边选择服装，去在正确的场合里面穿上正确的服装，真的是一门学问啊，真的是好好的一个常常去你要去学习而来的，多参加几次应该就会知道了吧。台湾好像其实现在最近常常有这所谓的 dress code 的出现，因为有很多，至少我看报章杂志上面，台湾有很多常有那什么国际知名的精品啊，他们在台湾发表什么新春服装啊、新秋服装啊、冬季服装这样子的发表会哦。那你想想看啊，如果说你有幸哦去，当然我到现在还没有收过这样子的邀请函，所以不知道的情形，可是我觉得应该想象一下大概是这样，如果说你今天参加的是一个 Chanel 发出来一个邀请函，请你去参加他们的冬季服装发表会，结果呢你穿的是他穿的是 Gucci 的衣服到那边去，穿的 Air Max 的衣服到那边去，你这是什么，你来踢馆的吗？这个就是对主办单位太不尊重了，对这个服装设计师呢，一个服装创造者呢，也是一个太不尊重，那对你自己也是太不尊重，因为你没有遵守到所谓的基本礼貌哦。那还有一个场合比较会去注意到所谓 dress code 的，应该是说你参加音乐会听歌剧，在这边参加音乐会听歌剧，他们穿的服装其实都是蛮正式，应该是可以到所谓的 elegant 的一个情况哦。就算那个男士呢，他你不打领带，你也通常也会穿个衬衫哦。那女士呢，当然不至于说每个人都要穿上小礼服，可是你至少就是说你穿的，你想想看说你去上班的衣服啦，你上班你还不至于穿着牛仔裤穿拖着拖鞋去上班吧。那当然还是有很多，毕竟维也纳是一个游客很多的城市哦，那很多游客也会慕着音乐会之名而来，那有时候看到会场就会看到还是很有一些人，少部分人他们穿着牛仔裤穿着凉鞋哦，背着大背包进来。说真的，这只是一个，就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适宜的服装就对了。其实他们这边很多人呢，他们来参加音乐会的时候，他们不见是开车来，不见是坐公车来，这样子情况之下，他们可能骑摩托车来，你骑摩托车来就有摩托车的服装，你总不能穿着裙子骑摩托车对。可是呢他们身上呢，这些摩托车其实他们身上还是会另外装一个包裹，这里面放的就是他的要去参加音乐会的服饰，所以常常就看到这些摩托车骑士他们到音乐会场合之后呢，就马上到厕所去把衣服换下来，然后把这样东西呢寄放到音乐会那个放衣服的地方。那以前呢，以前这边音乐会的场合呢，他们这个寄放衣服都要收钱的，不过应该是今年的几月开始啊，三月啊还是五月开始哦，他们现在只要是国立的音乐会啊，这种音乐会场合哦，歌剧院呢他们已经都不收了，不收钱了，所以啊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把你所有不应该带进那个会场里面的东西哦，通通放到那个放衣服的地方。而且说真的啊，音乐厅的那个位置很小，你拿了一个大背包进去了，你真的人都不知道坐哪里，到底是位置是要给背包坐的还是要给你自己人坐的呢？ 因此呢，还是不要把这样的大东西带进去哦，会比较好一点。我很喜欢去看那个去参加音乐会，是听歌剧人他们的服装哦，当然不是这些不对的服装，我想说正确的服装哦。你可以看到很多，因为这边很多外国人嘛，他们就看到很多那各国的民族，他们穿上他们自己各式的民族服装啊。比较常看到其实日本人哦，日本女士，他们最常穿上他们最正式的 kimono， 就是那个和服哦，那展现不同的风情哦。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奥地利人呢的传统服饰叫丁罗，就是一个有个大围裙啊，然后蓬蓬袖这样的衣服哦。反正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穿着，真是蛮有趣的，看得让你目不暇接哦。这是一个其实是去参加音乐会去听歌剧是有另外的一番乐趣，看看大家的服装哦，也算是一个小型的服装发表会吧。而且是平民的，而且这些衣服你通常可以穿上身的，而不是像那种正式的服装发表会，你看见衣服怎么看呢，都像艺术品，你怎么样都不会把它放到身上去哦。说真的，几乎每一个场合呢，你都可以大概找到一下说你大概适合穿的服饰哦。可是说真的，好像有这样的意外的时候，就拿上去参加那个 Barbara Streisand 的演唱会的时候，就发生一件这样子的事情。也跟大家说过，我拿到的是那个换的票、哦、就是我平白赚了300多块钱。当我坐到位置上面去之后，发现因为我旁边的人呢，好像他们也都是穿的跟我一样、哦、就是我们穿的比较随性一点、啊、穿 T 恤，我穿了一件防风外套，因为那天天气蛮冷的、哦、然后还下雨，还不时会下雨，然后我还穿着球鞋，再加上主办单位发的雨衣、哦、所以这个雨衣套下来，你穿什么衣服都看不到，真的都看不出你到底穿着什么衣服、哦、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互相就这样子问一下说，哎，你是真的就买400多块的票吗？还是说你是换票来？然后就很得意说我是换票来，就发现我周围的人他们通常是换票而来的，大家都很高兴、哦、赚到一笔，赚到一笔，果然是这个、穷人的心理哦。然后可是呢，就在我们的前一排哦，一堆人哇，穿着这个是金光闪闪哦，男的竟然是穿上这个燕尾服，女的穿着那种露肩露背的长礼服哦。那想想啊，那天天气那么冷哦，他就是披着一个薄薄薄薄的卡西米娜的披肩呢、哦。你觉得那些保暖吗？那天温度大概就10度而已，所以呢，那个上半场那个中间休息了，就发现呢前面很多位女士哦，脸色都已经发青了，但是呢，她们还是屹立不摇的坐在那里哦。这个就应验了台语的一句俗语，叫做“爱睡给他老品醉”，就是说你当你爱美的时候，你就不要怕感冒。这个服装呢，跟天气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穿的再少呢，就算天气在零下的话，你一定要保持你美丽的姿态、美丽的风度哦。当然呢，我这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真的不是有钱人哦，所以呢，我无法想象说你在这种寒风中呢，其实健康还是比较重要，不是吗？而且哦，这些人呢，他们穿的这么美丽哦，他们怎么样都不愿意把这个塑胶雨衣哦套在身上，因为你看那说着你穿这么漂亮，就是要来展现的，不是吗？你把那个丑陋的塑胶雨衣套在身上，那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吗？就枉费你穿的这么美丽的，不是？可是那天天气真的不好啊，又地上又很泥泞哦，所以呢，看到这个每个女士的裙摆都已经扫了一大堆灰尘，扫了一大堆泥巴了。当然既然他们那么有钱，衣服也衣服应该不用自己洗吧，而且这样的衣服应该是要送洗才对。我们说真回是白操心白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场到底是要怎么穿才对啊？我不觉得我穿错了，我也不觉得说前面那些穿着拖地长礼服的人他们穿错了，因为表演者他穿的也蛮正式的哦， Barbara Streisand 他也穿的蛮正式的礼服，然后虽然说他表演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他脚痛把那高跟鞋脱下来，可是长礼服其实还是看不到他把鞋子脱下来嘛。而且说真的啦，现场也没有人因为说你穿的很邋遢哦就给你就多看你两眼，可是也没有因为你穿的很正式哦也给你投以异样的眼光哦。因此我想这个 Barbara Streisand 他这样子的音乐会、哦、可能是一个例外吧。因为说真的，我现在事后想起来，如果说你那一天如果说真的天气好的话，我会不会穿的比较正式衣服、啊、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那个地上是碎石子路，你穿着3寸的高跟鞋细跟高跟鞋踩在上面，你会舒服吗？ 而且又在户外，说真的还是穿那个平底球鞋牛仔裤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打扮。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还是要趁着这个，毕竟也有这么多人在户外一起出现是蛮难得的时候哦，那你要穿着漂亮一点的话，正式一点的话，应该也不是会说很唐突的这个时候吧。这个 dress code 可能就不适合应用在这个时候嘛，可见的哦，真的凡事都有例外。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